sorry for the terrible distress that I have caused.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借着这个罪与赎这个主题，我们再讲另外一部英国的影片《赎罪》啊，这个影片也是获过大奖的啊。这个影片是讲到一个小姑娘啊，她在小的时候呢，她曾经就是说错认过一个犯罪的事实，结果是另外她的一个朋友吧啊，就是受到指控，最后。酿成了一幕悲剧吧啊！后来这个小姑娘布兰妮她长大之后，她也是一直的为这个事情忏悔和就说一直非常的难过，讲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她也是探讨了这个罪的问题啊。那么这里我们首先来搞清楚是谁的罪啊？还有就是说什么罪啊？布兰妮他是犯下了这样一个轻易判断的这样一个错误啊，这个就是说当时他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可能是有这种在花园里面吧有这种不轨的行为，就是在当时的那种英国的社会道德是非常的严格的啊，那么那样一种行为的话是可以治罪的啊。那么他当时并没有看清楚啊，然后他就指定认为是那个罗比干的啊，所以最后这个警察就把那个罗比抓住了，判了几年刑啊，然后后来就上战场了啊。那么这个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啊？我们看这个表面的话，这个罪就是他错认了一个人啊，就是他一种轻率的判断啊，这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实际上还有一层罪，就是比较深刻的，就是一种嫉妒啊。因为这个布兰妮虽然是一个小姑娘，但是她心里特别的喜欢这个罗比啊。那么罗比已经是这个一个英俊青年了啊，他跟那个。这个小孩这个布兰妮的表姐这个辛西利亚两个人相爱啊，但是这个小姑娘她心里也是默默的喜欢这个罗比啊。特别有一次她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她自己不会游泳啊，然后她说对这个罗比说，她说我跳到这个井里面去，你们会不会救我啊？那个罗比还没有思索清楚，还没回答，他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了，最后，当这个罗比只能跳下去，这个把他救上来，当然也是很危险的。
You could have drowned.
You saved me.
Stupid child! You could have killed us both. Is that your idea of a joke?
那么他就是要用这样一种行为证明这个看看啊，或者说检验一下这个罗比是不是爱他啊，或者心里有没有他啊。 就是这个孩子他心里也是比较早熟吧啊。那么他其实看到这个罗比跟辛西利亚啊谈恋爱的时候，他内心是有很嫉妒的啊，所以他后来做出那个指责啊。好，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吧啊，那么这样一个罪应不应该用一种终身的行为去忏悔，甚至就把这种愧疚的心保持到终身啊，应不应该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并不应该啊。就是说，其实罪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并不一定就是说某一个个人的一个个别的行为啊。那么一个个体，他并不能承担完全的这个罪责啊，有些罪责也是一个人所担不起的，因为这个世界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啊。实际上在这场错认和错判的案件中间呢，不只是布兰妮有过错，其他人也有过错，或者也有罪。像这个罗拉，就是那个当时在花园里跟另外一个人犯这个会不会说奸淫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罪的人啊。那么他是一个当事人，他应该知道他当时就是说别人强奸他什么啊，他应该即使说别人强奸他怎么样，那么他应该指认，他应该知道是谁强奸了他怎么样啊。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出来说明真相啊。在影片后半部就出现了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委啊。最后他就是这个罗拉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实际上这个跟他结婚的人就是被他当初说成是强奸他的那个人啊。实际上就是说当时他们就是正在谈恋爱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的那个道德观念呢不允许这样一种未婚的这样一种性行为或者是比较亲密的行为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或者说出于一种恐惧一种害怕，他就说不愿意说出他那个情人的名字。实际上他这个人应该是有罪的啊，那么他自己认可了这个罗比作为一个替罪羊啊。那么还有别的人啊，你像那个警察啊，他们或者法官啊，我觉得也都是有责任的啊，因为他们不能单纯凭一个未成年的这样一个孩子的证词就咬定这个罗比就是犯了这个强奸罪，是吧？这是不太合适的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家庭成员啊，其实他们也应该出来指证一下，但是他没有出来啊，来洗刷这个罗比，可以说他们都有罪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罗比和辛西利亚，就是这个被威安文者本身和那个跟他相恋的那个姑娘有没有错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错的啊。那么罗比的这个情感他不稳定啊，他也忽略了这个小布兰妮的这个情感啊。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小插曲，就是他给这个小布兰妮一封信，结果把他给错了啊，这个也是促成了他们后来这个悲剧啊，所以他也有一些责任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说一个人的罪，有很多人的罪，还有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一种外在的环境，是战争所犯下的罪啊。就是说这个罗比他即使因为被人诬陷了，被判什么强奸罪好他被判刑了，他也可能几年就出来了。那么最后导致他失去生命的是战争啊，他被就是说从那个监狱里面又被送上战场上去了，他在战争中是死于败血症啊。
On June 1st, 1940, the last day of the evacuation.
那 那么那个他的恋人辛西利亚也是因为躲那个防空警报啊，躲到那个防空洞里面，最后那个洪水进来了啊，这个死了。
And I was never able to put things right with my sister Cecilia because she was killed on the 15th of October 1940 by the bomb that destroyed the gas and water mains above Balham Tube Station.
那么就是说，使他们死去的是战争，并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布兰妮这样一个，小的过错。这个小的过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起点呢。但是，没有这个过错，他们不被抓不判刑，他们能不能最后真正的相爱结婚？结婚以后是不是又能逃避战争？这都是很难说的。所以的话，这个小布兰妮没有必要他顶替所有的罪啊。我们讲到这个人。认罪首先还是向神的一个认罪啊。在圣经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那么他这个布兰妮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他真正认罪了，他就不必再当那么大的一个罪责，因为神已经赦免他的一切啊。那么我觉得人的不信的确是一个还是一个更大的罪，就是说他不相信这个神已经赦免他，而且他认为要自己来完全的背负这个罪责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人的一种不幸，也有人的一种自义啊，就是一定要通过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什么行为去达到一个目的啊，这都不是特别的合适的，这也是对人的一种高抬，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骄傲啊。那么关于这个人的这个忏悔，人的这个忧愁啊，在圣经的哥林多书啊，哥林多后书啊，里面也有一段话啊，他说啊，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啊，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啊。那么人的这个忧愁，就是说自己脑子个愁来愁去啊，后悔来后悔去。但是在神面前或者神给的这种一种后悔的话，就是说一种懊悔的话，就真正彻底的承认自己错之后，我以后就不再那么总是陷在那种懊悔的情绪里面了啊。一次的赦免，他也就是永远的就赦免了。其实这个小布兰妮啊，他后来还是做了很多的忏悔的行为啊。应该说，这个忏悔已经是达到他的目的了。虽然他没有见到这个他的表哥啊，罗比啊，他的表姐辛西利亚和他那个表姐的恋人啊，那么他自己自愿去那个战场上去医院当护士。他实际上救了很多的这个病人，而且给很多的病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啊。特别中间讲到有一个那个士兵啊，看到这个布兰妮非常的欣慰啊，而且把布兰妮当作他小时候坐在他们家火炉旁的这个小姑娘啊，跟他就是拉住他的手回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光啊。最后这个士兵他是去世了，去世前他非常深情地望着他，拉着他的手说我爱你啊。这个布兰妮也是回答啊，很坚定地回答我爱你啊。那么最后这个士兵也是觉得很惊讶的，他镇住了，然后流下两行热泪，就闭上了眼睛啊。那么就是他这个事情虽然没有做在那个罗比身上，实际上 也可以说是坐在罗比的身上啊，因为他们同样是士兵啊。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中间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啊。所以说，你不一定你的这些行为真正做到那个你想要做的那个人的身上，你只要坐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实际上你就是坐在那个人的身上啊。所以应该说，布朗尼他在行为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忏悔的表现啊，应该是很好的啊。所以他没有必要背那么大的罪责啊。在圣经约翰一书里面讲，神比就是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就是你自己的良心要不再责备你的话，你就不要去担更多的罪责啊。那么当然我们的良心并不是最后的依据啊，我们良心也会出错的啊。所以说啊，我们啊这个一切的判断，最终的这个判断还是在于啊神那里，神是最终的这个审判官啊。那么神给人的这个赦免，它是一种完全的赦免，是完全的饶恕啊。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么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他会让一切都更新，过去的一切事情全都赦免了，然后你做一个完全新的人来活着。这个电影里面它也有出现了很多那种闪回的镜头啊，就是一个事情啊，它用一种平常的镜头描述过之后，它突然又把那个事情又换一个角度来重新来演一遍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表现出对真实的一种探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现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你可也许是真实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完全的真实。就你看到的景象跟我看到的景象不是啊一样的啊。那么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这是通过那个小布朗尼的这个眼睛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说看到那个辛西利亚和那个罗比坐在那个喷泉旁边，然后突然那个这个辛西利亚就把衣服脱了啊，然后这个小布朗尼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么赶紧他就不看了啊。那么就我们观众也会自然而然的就随着这个小布朗尼的这个想象啊去想象，就以为他们两个人在那发生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就男女的这种过于亲密的行为了啊。其实呢后来又通过那个闪回的镜头看，那个继续情节继续下去的时候呢，是什么？是这个为什么发生这个辛西利亚在那个喷泉旁把衣服脱了呢？而是那个那个罗比他把一个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瓶子扔到那个喷泉里面去了，那个井啊非常深的，这个辛西利亚非常生气，他非常喜欢那个花瓶，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把衣服脱了，他跳下去。他去捞那个花瓶去了啊，所以这个事就是真正的事实跟那个小布朗尼的想象并不一致啊。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你看到这个情况不一定是真正的事实啊，因为他事情他可能有别的背景，有别的动机，然后他事情还会朝别的方向发展。你偶然看到这一幕啊，也可能就是差了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亲眼所见的。真实不只是说给你呈现的那部分，真实它还包括那个背后的没有呈现出来的那部分啊，那是非常广阔非常复杂的啊，不是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啊，也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去仔细的认真的谨慎的去对待生活中的现象，去寻找这个人生的真相，寻找人生的答案啊。那么 包括这个爱情的悲剧也是，它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啊。那个这个影片也是把这个爱情的悲剧跟这个整个时代的那个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里面经常的引用那个新闻报道啊，那种收音机里面的传来的那种战事的报道啊，英国军队怎么样了，德国军队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就是把这个爱情跟那宏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了啊，那么也是说明这个悲剧不是出于偶然，它是跟这个人类共同的命运啊在一起的，很多的人跟他们在一起经历这一场磨难啊，那么这个电影它的确是拍得非常的这个感人，非常的真实啊。那么通过这部电影呢，我们对人的罪啊、罪行、罪性啊、罪疚也都有一些认识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承担所有的罪责，也不一定终生的抱有罪疚啊。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去了。而且我们一个人诚心的忏悔的时候，他就应该脱掉那些从政的罪的负担，应该全就是放松的，全身心放松的来投入新的生活。因为老是背着那么沉重的罪责罪债，那是非常累的，也是不会真正幸福的啊。这也是这部电影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好，谢谢大家。